我们只看一节的经文，我们看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的27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再读一遍。我想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在思想当一个所谓新的教导来的时候，用当时的背景，我们常常会有些的疑惑，这是很正常总是要思想。那但是如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判断如果是没有根据或是没有把握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一些的所谓的新的教导，那用约翰这边说是一个假的教导，是一种另类的教导。那像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若是如果有人传不是我们所传的这人是该受咒诅的。他说如果天使传不是保罗所传的，连天使都要受咒诅。那意思是说呢，起初这个叫我们得救的道，这个叫做使徒，就是所谓的起初的那个起初原有的或者起初的道，就原有的这个使徒所带出的这个救恩的真理，如果跟这个不一样的话，那保罗说这是一个不是新的教导，是一个错误的教导。而且这个错误教导的目的是把人从神的手中，把我们这信者把他挪开，把他拉走所以想到前面那边说的那引诱人的一步一步似是而非的真理。那讲完这些以后，好像你会感觉到约翰很担心的，因为这么多的这些假教师假先知跑来跑去，那约翰又不在他们那边。那但是约翰并没有为这个所谓的担心到个程度，就是说这个会不会他所做的上次传的神的救恩就好像就失去了他的功用。他不认为。第一个他认为是这个所谓这些已经有了得救的福音，就是他们所传的。第二个更很重要，就是他们已经得着了叫他们得救的圣灵在他们里面。所以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两样事情发生，所以一定要有道，一定要有道，而且是一个真的道，是一个真实道，叫做这个叫做使徒的道这个叫做 apostolic preaching 或者 teaching， 就那个的道是一个人信主的一个根基。但是这个人明白了以后，能够信主，能够把这个道放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把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道，主耶稣基督放在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对施洗约翰来对这个老约翰来讲，他会想到，如果我传的时候，这个人信耶稣，因为我传的道是对的，而且这个人信耶稣是因为圣灵在里面做了感动的工作，以至于圣灵重生他，他觉得这是很有把握的。所以刚读这段经文呢，这个约翰在这边再次的说，他相信这边特别比较强调的是恩膏，那但是是跟这个道所配合起来。所以这些经文有三方面我们可以思想。第一个呢，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你们心里面，就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神恩膏凡事教训。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恩膏干什么用？是教训我们。所以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一定要有圣灵的恩膏。当然又跟一件事很重要，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是很重要，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是很重要，你有没有知道圣灵好像一位保卫师，保卫师我已经说过这个字的意思，就站在你旁边那一位，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 我也说过这个字的意思后来用来变成律师，就是你在法庭上面的时候法官还有一个控告你，那个叫检察官，那你是一个被黑暗权势撒旦魔鬼控告站在神面前，那谁能够帮助你呢？只有这一位叫做保卫师。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在地上就成为他们的保卫师，门徒保卫师。 那现在耶稣离开我们，耶稣说我会求父差遣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圣灵的工作跟主耶稣做工作是一模一样，叫做保惠师，就站在我们的旁边帮助我们。所以你被圣灵充满是很必须的，不是今天常常啊，我们有神的话就够了。我觉得这句话只讲对了一半，有神的话，有正神的话，有正确的了解神的话是必须的，但是没有圣灵你是很难完全的了解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圣灵的默示。如果感动这个作者写出神话的这位圣灵不来感动你，你怎么能够听懂，我怎么能够听懂神的话呢？所以圣灵是必须的，所以圣灵会来教导我们。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今天在灵恩的里面，我们慢慢发现有很多不是这么看重神的话，不是这样的所谓的，我们看重是我们的经历啊，圣灵工作来有这种现象，有这种现象。有时候你在灵恩的聚会当中啊，就是我们七点钟在门口排队，八点钟开始聚会，都是敬拜赞美，然后都是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方言的预言。等到十点钟讲员开始讲道，讲没有几分钟，今天这么晚了这刚刚神已经同在，我们就可以回家吧。有一次有位牧师就讲到这个今天神今天有没有今天晚今天的这个聚会有没有神的话都不重要。在回家路上我就跟他妻子说，大概以后我不会来参加这样的聚会。真的没有神的话会有很多问题发生。最近听到一些的事情也是因为没有神的这么就说，不是说经验不重要，那是很主观的。但是呢你没有神的话做你的根据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危险。再说圣灵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我们明白神的话。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讲到，圣灵来要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小字这样的说是要把我们引进真理里面，约翰福音十六章有机会看看。所以事实上说圣灵来叫我们明白真理，但是底下有个小注啊，就中文的叫做引进真理的 point 是在这里。圣灵来不仅能够让我们明白真理，把我们带到真理的这个启示的那个真实的里面。所以圣灵的工作不仅让我们明白真理，圣灵更是要把我们带进那个应许的里面，就神的话里面。所以你必须要有圣灵工作。那你有圣灵工作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在读神的话有圣灵？你会感觉到很扎实，这是一个。或许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你突然感觉到那句话是有亮光。我觉得这不叫亮光，意思说这句话不再是头脑知识，是写在这个所谓的圣经上。这句话这时候你突然感觉到是神这时候对你说的话。有时候你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为我预备这个，我已经这方面有缺乏。突然一句话来，不是你在背圣经，突然一句话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你听到这句话，你感领受这句话，你非常非常感觉到这不是你的知识，是神透过他的话来对你说话。这是圣灵的感动。圣灵这时候没有用别的话来教导你，圣灵这时候用这句话，圣经的话，选这些话来教导你。圣经这么大一本书，单单用这句话，所以你非常非常的清楚知道这是圣灵这时候，这个叫做 Rhema， 写在圣经上，这个叫道，这个 Logos 叫 Written Word， 就是写出来的道。那 Rhema 是什么？就这时候你感觉到神对你说话，这个叫 Speaking Word， 这是不太一样，都是神的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神的话没有错，是 Written， 是写在诗篇23篇。不过在你祷告，在你等候，在你默想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突然有这个领受，神在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那个不再是你头脑知识，是灵里面一个领受，那个叫做，所以 Rhema 这个就叫做 Speaking Word， 相同于这个 Logos， 这个道不一样的，道就是 Written， 就是写出来的这个神的话，让圣灵来带我。所以常常我在这样的说，可能这时候你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不过我最喜欢的一个事情，你就是没有需要，就是没有说想到什么。当然我们的需要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只有神知道。我最喜欢做一件，圣灵充满我，就掌管我。那但是你很重要的，这充满掌管就胡思乱想嘛，不，你就注视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仰望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心创始成主耶稣基督，就这样仰望他，就看着十字架的荣美。那再说你这时候应该有个很清楚的这个 picture 出来。常说怎么看异象， 你默想神的话，你就看到异象。OK， 比如，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能力，叫功能，叫 imagination， 就是一个想象的力量。你可以把一个抽象变成具体。比如，我去垦丁公园去玩了以后，然后我就写封信，在台北，我在垦丁，你也没去过垦丁，我就写用我的文字，我能够懂的文字来描写哦，垦丁公园多么漂亮，讲了某些事情，海浪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把这个信寄给你的时候，如果我的语文的能力还算可以，可以表达清楚，如果你读语文的能力也不错，能够读懂我讲什么，请问当你读完我的写给中文信描写垦丁公园多么漂亮的时候，难道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可以从我的语文略模的可以看到我所看到，对不对？我把看到变成语文带到你这边，你拿到语文就变成你看见，绝对你没有像我看得清楚，因为我在那边。透过语文的一些的所谓的差，这个差别或者落差，当然你没有像我看得这么清楚。所以默想，刚刚不知道在祷告的时候，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字，思想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默想的意思。默想意思是什么？这个字在原文字，默想的意思就一个牛或一个羊反刍的意思。你吃一大堆草在里面，那某个时候你就把那个草从一个胃吐出来，然后就嚼嚼又放到另外一个胃啊，又吐出来。我原来神的话，不仅你有这个神的话的那个话在你的里面，好像草一样，但那个草需要经过那个搅浊，慢慢到最后就成为那个你的那个营养，甚至那个草从某个角度经过消化等等，就成为你的生命的力量。是这样子吗？在中间读这个所谓读神话语的时候，有个过程叫做默想，叫做反刍这个神的话。所以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解经看你要灵异到哪一个程度，昼夜就是顺的时候逆的时候，有人这样解。那昼夜从这个圣经角，就白天也思想，晚上也思想。所以很喜欢的就是你要有一个 substance， 有个东西，那当然是神的话，或许就神自己，就耶稣，因为我把神的话跟耶稣是放在一起。什么叫做渴慕耶稣？就渴慕神的话。什么叫做更多的认识耶稣？就更多认识神的话。你有神的话，就有更多的耶稣。所以当这样追求，那中间有个过程很重要，所以你需要圣灵来帮助你。圣灵帮助经过一个所谓消化的过程，你所要做的就是反刍，就是消化的过程，到最后你就发现在你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就越多了，因为基督的养分越多，基督的生命越多，那当然讲结果就你就越来越像基督，就这样子。所以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样那后面的节奏好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就不断的吸收，就是不断的吸收，就是。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的目标是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有主。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这是，所以你就不断的去寻求，去寻求神的话。那中间还有一个，有一位是绝对不可少的，就神的灵来帮助你，好叫你不仅能够明白真理，好叫你映照真理里面。那这句话这边所说的，所以恩膏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如果你有神的恩膏，只是追求恩膏，就是为了疫病赶鬼，我觉得是蛮可惜的。整个的圣经讲到这边的所谓恩膏，是帮助你更多的认识耶稣，更多明白神的道。那这第一个，那第二个这是什么呢？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你要了解这个事情，这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呢，这恩膏是真的，一说不是假的，所以恩膏带，如果是那这个要回到原来，因为这些的所谓的智慧主义的，这些讲智慧主义的 Gnostic 这些的所谓的教师啊、假先知啊，他们常说他们领受了一个亮光，用现在的话，亮光。那这个字基本上他们说也是跟恩膏有关，他们领受了恩膏亮光，所以有新的东西出来。那约翰这边一直在强调是恩膏不是要把新的东西带出来，恩膏是要证明我们过去所讲的那个最先原初的那个领受是真的，大家可以分辨吗？ 这些的假教师，他们认为有恩膏，他们有亮光，所以以至于有新的东西出来。但这些新的东西跟使徒们所传的不一样。所以约翰倒过来这样的说，恩膏的功能，如果是真正的恩膏，是要证明真的东西，不是要来去讲一个假的东西，只是用来要证明真的东西。这是一个。所以当有恩膏在里面的时候，像上个礼拜我提了一下，一个就是你刚信主，你是很能够分辨有人跟你讲东西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假的。我不是说一个牧师他跟一个宣教士啊在讲，你这样宣教，你在那边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或一个月两个月就离开，那这些人你他们的信仰不会真的走歪吗？错掉吗？他就说他一个真正信主人有恩膏在里面，他不会走歪的。因为他信耶稣的时候，一个就是他道，他所领受的救恩这个道是纯正；第二个，他领受这个道能够领受，是因为圣灵帮助他来领受。所以他要走歪很难，只是说有没有追求，以至于有更加成熟、更加长进，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他不会走歪。所以这个宣教师就有一天他去就做宣教的时候，他看了一个那个年轻的印第安人呢，信耶稣没有几个月。那跟他在路上走，突然有人就站在马路旁边就讲道，在当时很多这样的传道人就站在马路上拿个那个木箱子站在上头就讲道，或唱两首歌啊，或叮叮当当就在讲道。那有人就围着听，喜欢听就听下去，不喜欢就走掉。甚至有人就跟他辩论了，也有吵架都有。在英国一些公园里面常有这样的人就站起来就讲道。哎，他这个年轻人呢，这一下就跑去也听了。他心想说：你信主没多久，你跑去听，听错了怎么办？听了一阵子以后，这个年轻人就跑，他没有走进去，他只在旁边，因为他听了一下就觉得那个人讲的不对。不过这个年轻人留在那边听，他就走出来。没过久，那个年轻人走出来，他就问他：你知道你觉得他讲的怎么样？那个年轻人马上说：他讲的都是讲假话。才信主两三个月，他能够分辨那个人讲的。你看看这个，今天我们有两件事情。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甚至上了不少的班的，叫慕道班，有没有听过这个？叫基要真理班，甚至包括传道人在内，这个东方闪电来的时候，有传道人带着一群人就跑掉了，就跟着东方闪电处，你会觉得好奇怪。我不是上面说过吗？今天也看到一个新闻，在英国现在开始一个叫无神的教会，慢慢出现，那最后他们拜谁也搞不太清楚了，最后。这个上次是说没有神的教会，我已经说过这个那是美国的，这个是英国。那这个英国这个无神的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呢？就一直在分裂，因为没有神了，所以就一直分裂。所以有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教会不断分裂的时候，到底我们真认识我们的神吗？怎么会分裂呢？神只有一位，那教会怎么会分裂呢？我们都是拜同一位神吗？那怎么会分裂呢？很奇怪，很多又回到过来。那我做牧师最困难，说牧师那个人是你来受洗，你看他现在都不爱主不热心，到底他有没有真正得救？我说我怎么知道有他有没有真正得救？我上过慕道班他都同意啊，既要真理班他也接受了，那现在他已经离开了主，起码目前看是离开，将来会不会回来我也不晓得。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人，但是我们岛外相信一件事情，如果那个人信耶稣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讲的道不是讲一个什么心理学啊、成功神学，哎呀你信耶稣就会发财了，你要赶快信耶稣了。如果是讲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我们是罪人离开了神，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找回我们的根，就是创造我们的神等等等等，如果他听得懂，如果他被圣灵感动，他知道他是落在这么一个罪人的光景里面，以至于他的重生，他接受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需要耶稣，以至于他就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以至于他就得到一个从属天来的生命，是圣灵给他。我要告诉各位，他要离开主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已经有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他接受不是一个宗教，他接受是这位神，接受一个与神重新建立的关系， 不是一个 religion， 是一个 relationship。 这就很能够，我们不是用这个来去分辨别人，不是用这个来判断别人，千万不要用这个事情，因为只有神可以做这些。不过用这个来省察我们自己，用这个来帮助一些可以帮助的弟兄姊妹，有些你觉得是很难帮助他，起码这个时候，我不敢断言说将来没有机会，不过这时候你发现他跟神的关系不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只是在宗教里面。那宗教是什么？就我信了就有好处，我信这个神，我信这个教，我守这样的规矩，我积这样的功德，就会有一二三四的好处，甚至说我要的东西，我信的那个就要给我，是一个最大的不同。这是一个解释。所以当你有了圣灵的时候，你可以分辨人家讲是真是假，不见得头脑是这么的清楚，不过很容易的，就你感觉到这是不对劲。用现在的话，我听了他讲我就不平安，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就这样子，你觉得怪怪。你走到那个环境去，虽然还是一些的所谓一些的基督徒在聚集，一天听他们谈的，还不是谈世俗的东西，谈一下叫灵里面的事情，你一听就知道这不平安。发现有时候呢，一些人啊，这个说啊，这个在灵恩当中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你一听到这句话，你就觉得很不平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受苦。难道他们是比你差吗？甚至主耶稣受苦，你不用受苦，因为你比较好嘛，所以你不用受苦。那一说耶稣受苦，那耶稣比你差吗？你发现很多人讲不通的，你在里面，对现在还没想这么清楚以前，你感觉是不安。第二个，这个恩膏是真的是什么？我要这个是积极的，是正面。原来这个恩膏是真的是什么？意思说这不仅是真假的真，这是真实的真，不仅是 truth and force 不仅是 true or false， 这边是讲 reality， 是讲真实的，不是虚假，不是 empty 的，不是空的。换句话说，当你有了恩膏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支取神的应许，就是让神的话实现出来。所谓叫 realize the kingdom of God or realize the word of God， 就是你有圣灵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如果祷告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这时候你突然会感觉到，这句话不再是一个头脑的一个 understanding， 这是神对你说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耶和华是，那知道后面事情就会发生。当然我不能说是怎么发生，是什么时候发生，你突然有一个从神来的叫做这个叫做信心，或者从神来的叫做刚强，有没有？叫我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啊，叫做所谓叫我刚强，刚强这个字也翻成叫做壮胆的意思，叫 bonus， 就是很被 encourage。 原来神这句讲句话不只是一句话，神用这句话来安慰你，来鼓励你。可能你还需要点的时间，因为困难还在的，不过你知道这个困难会走过去，你知道这个时间在前面的日子当中总会走完，你要知道事情就必定会发生，必定会发生。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回台湾，我台湾不认识人，但是我妈妈在这里，还有我岳父母他们，但是我从服事角度我不认，我也不知道，也不是哪一个教会找我来，那时候找我来是功夫，后来我发现啊，可能功夫不是神要我回台湾来的地方。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大学还有两年，一个是刚进大学，还是一个大学还有一年呢，我们要放在那边回来是很难，从人的角度。我怎么可能用台币换美金？第一个台币从哪来我都搞不清楚，怎么可以用台币换美金呢？让我们神确实这你不用担心这个。所以我跟周牧师讲的时候，如果神善你，我知道我不用担心两个事情，我的生活我不说富足，就说很豪华，我生活不会缺乏，我的家人也不会缺乏自己。第二个，如果神带领我去的地方，一定是我可以用我恩赐的地方。神不会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不能用我的恩赐，因为恩赐是神给的，他不能够。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发挥这个恩赐，发掘这个恩赐，有没有发挥的恩赐？神不会让你把一个地方是不能够用恩赐。那这些都是神告诉我，在祷告当等候当中，神说你不用担心。生活你不用担心，到今天我们觉得还是蛮丰富的。 那第二个，我就问周牧师啊，他带我从楼上一直走到底下，坐电梯上去，一层层告诉我。那时候我跟周牧师也不熟，林安堂是第一次来。那时候当然公园了，从他办公看，只有三棵大树，我还数得出来，那个叫做公园的，叫做森林公园，只有三棵大树，其他都是马，所以看的都是地。我说叫森林公园。我们在加州旧金山那个公园，那是几百年的、几千年老的公园，那不一样。不 anyway， 我就问周牧师说：“如果你真要我来，你要我做什么？”他讲了，我记得是五样到六样事情，还七样事情记不得。每样事情最少前面三样到四样事情，是我认为我可以做的。我说讲这话不是我说做得很好，就是我知道这神给我那一份。他没有听过我讲到，起码我不记不得他哪边听我讲的。那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当神跟你讲话的时候，再不是一个思想，跟你神讲话是一个 reality， 是一个事实，只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发生，可能这个困难还没有走开，或者这时候你面对的这个所谓供应还没有来，但不用担心，这个叫信心。现在希伯来说，如果现在一讲了都看得见，就不用信心了。但是祷告信心是实底，是确据，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在你心中是知道一定会发生的，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矛盾，在你里面怎么平衡？怎么又没有发生，又相信必定会发生？不是因为你头脑想通了，那是因为神跟你说话。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圣灵会帮助你，肯定帮你明白，帮助你 catch 神的话。所以我们就这样回来了。圣经教授说，哎呀，如果回来我们这边如果专心做，我也不知道会在台湾待多久，干脆我们就把我们在美国还有一个房子把它处理掉。突然我的两个孩子看着我，那爸爸，那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住哪里？哎，我同样还没想到他们呢。所以我们就说 OK， 哦，这他讲的对啊，那平常他们住在宿舍，那放假宿舍不能住，就住在 OK， 我说房子留给你们来住好。所以我们两个就跑回来，所以回到这边的时候，真的连我们自己连住的地方都，我们也没想到要买房子，不，我们就这样子走过来。那感谢主啊，我们现在在那边还居然在乡下，在三峡买了一个房子，不买半天我们也没住那边，都空在那里，稍微搞不太清楚。现在我住在教会的后面了，走过来比较方便一点。不过我要说是在这里，只是要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圣灵帮助你，你就明白神的话不再是一个道理，神的话是神的道，是一个叫做活泼的道，是一个有生命的道，你就知道神对你话的时候事情没有发生。所以这边说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第二个。比较消极点是说你能够判辨什么是真的道，什么是假的道。另外一个就是你知道有把握，当真的道你抓住的时候，神的话应许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事情就必定会发生。最后一个，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恩膏的目的是干什么？让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圣灵最重要一个工作不是医病赶鬼，我再说我不反对我也做医病赶鬼，但是圣灵最重要工作是让基督住在你的里面。换句话说，让基督，昨天我们在讲到让基督住在那边，让基督固定的住在里面，让基督更多的成型在你的里面。刚我们刚信主好像一个姊妹怀孕一样，那个里面的怀孕那个 baby 是豆大的，你肯定你有点感觉不太一样，但你还不清楚它是怎么样。不过慢慢的你怀孕了三个，不是三个礼拜，是三个月了，五个月，六个月，七个，你慢慢就越来越清楚，甚至医生都跟你说，哦，里面这个是男孩是女孩，或这个孩子哦多健康，哦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甚至还可以用那个 screen 那个荧幕给你看见，哦，在你肚子里面的那个 baby 是怎么样一个 baby。那我意思是说，所以圣灵叫我们因着信，叫我们呢里面人刚强起来，好叫基督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做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不仅把主耶稣带到我们的里面，叫做神的同在，把这位复活主借着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 而且让这位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不是只是住而已，是固定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所以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字也可以翻成成形在我们里面，这个以弗所说第三章昨天我们所谈的，但用在住这个字是比较多用的，特别最多的解释就固定的住在里面，而且当一个用到这个字在旧约的，不在圣经里面，不是旧约，在用到住在里面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人是有点他有权利的，意思说他能够住在里面长久的住，意思说这个环境是他的，所以不仅是这个主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他在我们里面这个有主权，而且用另外角度，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成型。所以圣灵工作是干什么？第一个，圣灵工作教导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让我们更加的 confirm， 就是住最初我们所领受那得救的道，每次让我们想到这个道，每次让我们经历那个道，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信靠主为我们预备救恩，这个是不会所谓的会摇动。那当然是第二个带出来是真的，刚刚回应刚刚所讲的，所以呢我们能够分辨是真的这个真理还是假的真理。我不要说以为有新的讲法就一定是对的， no no no， 你用旧的所最先所领受的，圣灵会帮助你去分辨这个新的道理是对的还是错的。 OK， 那这是当然不停在那里，而且是真的是意思，就神的话会借着圣灵的帮助你知道这些神的话一定会实现。所以为什么读神的话这么越读越兴奋越有宝。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原来当我们有更多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就做更大的工作，好叫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叫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好叫基督更多的更丰富的住在我们里面。那昨天我们谈了半天，如果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更多的，我们就有所谓的他的一切的丰盛，包括这些丰盛从某个角度就成为一个极大的力量，叫做大力在他里面。丰盛是干什么用？丰盛大就你很有资源啊，很有钱，很有这个力量。当这个丰盛被释放出来的时候，这个叫做运行。所以我在说大力就是 dynamite， 就是炸药意思。那运行是什么？就 energy。所以当这个丰盛，你的手电筒没有电了，所以你买一个新的电池。坦白说，拿一个电池没什么用的，就知道里面是蛮有电的，就蛮有这个力量就是。不过当这个电池塞在你的手电筒，而且把它打开的时候，那个电的力量就流出来了，那个叫运行。运行到那个灯泡就亮，就产生功能了。所以你会发现，你追求的，我追求的，使徒告诉我们追求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不是追求力量，不是追求这个，乃是有了基督，你就要了一切的丰富，成为那个力量的来源。当你使用，不论弄到任何环境，当你需要这个力量，这个力量就释放出来，这个叫运行，这叫圣灵的工作。那圣灵运行的时候，总是要帮助你，给你有力量，完成神在上的使命，完成神在上的托付。所以我们的整个信仰跟所有的信仰是不一样，是有了才有见证，有了才有好的行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所谓的装，说有好行为，一方面那是虚假，一方面那只是说是无效，你再做也没有用，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才是一切的一切啊！为这个救恩呢，我们要感谢主。这个救恩不仅是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也是圣灵把所主耶稣成就的赦罪的恩典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他光照我们知道是一个罪人，但更进一步的还有呢，我们把主耶稣要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借着圣灵也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越来越丰富，进到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同在就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神的同在就成为我们服事的力量。那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特别来感谢主的救恩，再说不仅是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的罪得赦，主的救恩还带出一个很重要，就他要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再次的跟主说谢谢你，求父差遣另外保卫师，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主耶稣回到父神右边的时候，他就领受了圣灵， 然后就把圣灵所谓的浇灌下来。主要这个意思是说，主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为耶稣的工作我们现在感谢，我们也为圣灵他这样的默默做这样的多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献上感谢。没有圣灵，今天我们不会成为这个样子。没有圣灵，可能我们连信耶稣都不会，因为没有他的感动。但是今天如果信了耶稣，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还是觉得蛮贫穷的。因为圣灵，只有圣灵把耶稣带到我们生命当中，也只有借着圣灵他的感动，我们顺服的时候，耶稣一切的丰盛那个力量就从我们身上释放出来。这是何等宝贵的救恩。我们开口同声的，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哦，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哦，何等奇妙主。哦，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圣灵，我感谢你，感谢你。哦，认识你真好。哦，今天真好。主让他带领我真好。因为今天借着你的工作，让我不仅经历到那赦罪的恩典，今天我能够到得救得胜得力的恩典。何等奇妙，何等奇妙。哦，主你的力量要从我身上，主那复活大能一定要从我身上彰显出来。哦，圣灵啊，做成工作，成就你的作为，真的。若是有感动，你也可以带我们来祷告。